第116集，她抬起眼睛，努力不让泪水落下，颤声求着丈夫：
季山，你陪着我和孩子，我们一起走吧，好不好？
贺季山没有说话，只抚上她的脸，她的唇角噙着浅浅的笑意，带着无限的包容与宠溺，就那样看着她，直到她的泪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，她的眼瞳无声地暗了暗，温柔地为他拭去泪水。沈淑颖心中难过，泪水越发汹涌。
季山，我们错过了那样多，我不想再和你错下去。你想一想孩子，他们还这样小，还有我还想和你一起走下去，我还想和你一起变老。当初是你来招惹我，你怎么可以在我不能没有你的时候你不要我？
沈淑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说到后来，所有的委屈与恐惧全部倾泻而出。贺东阳自是被吵醒了，他睁开眼睛就见妈妈哭成了泪人，再加上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，小嘴一撇也是呜哇一声哭了出来。沈淑颖转过身子，将孩子一把抱在了怀里，她紧紧地抱着孩子小小的身子，呜咽道：
好孩子，你爸爸不想要我们了。
夜色静谧，母子俩的哭声在这夜深人静中只让人听得肝肠寸断。贺季山心头剧痛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得上前将那一大一小两个人尽数揽在怀里。妻儿的哭声犹如一把尖锐的小刀，狠狠地刺进他的心脏，令他心痛如绞。
季山，你带着我和孩子走吧，奶奶一直都在等你，她每天都会问我爸爸什么时候才回来，你那么疼他，你怎么舍得？
沈淑颖泪眼朦胧地看着他，怀中的儿子也是一脸的泪痕。她轻轻攥着丈夫的衣袖，一声声地哀求。贺吉山一言不发，只将头转开。沈淑颖见他半晌都不说话，又轻轻地喊他的名字：
吉山。
贺吉山攥紧了手指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依然没有去看他和孩子。直到眼底的滚热慢慢退去，他才开口，声音却是沙哑。他只说了三个字：
原谅我。
三个字说尽了所有。虽然沈淑颖这些日子住在法国，却也知晓镇韩关战事的严峻，更知道这场战事的艰辛。她知道在西林坡的那一仗，辽军的一整个师都被日军堵在了山顶，无遮无挡的暴晒下，战士们弹尽粮绝，机关枪被晒得滚烫，让人触手摸上去就会将一整层皮都给烫掉。尽管如此，却硬是歼敌8000余人。待贺吉山率着援兵赶到，无数的战士双手早已被烫得血肉模糊，更有甚者已可见森森白骨。他知道在西青的那一仗，日军用了重型坦克，辽军将士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，硬是用血肉之躯筑成了壕垒，抵御着日军的重型武器，坦克碾压过处惨不忍睹，却为后方的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他们大多是弃笔从戎的学生，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维持着日益危殆的战局。他知道在锦州口的那一战中，辽军17团的郭团长率兵与日军激战时身受重伤，当场昏迷，被人用担架抬下了火线。在他醒来后，听闻一手带出来的17团已经在锦州口全军覆没，他二话不说立刻拔枪自尽。他知道死守的命令是贺季山下的，有一墙守一墙，有一壕守一壕，有一坑守一坑，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话也是他说的。他知道自己是在逼他，成千上万的辽军将士为了抗战献出了生命，而他身为主帅又怎么可能离开战场？他在逼他，他就是仗着他那样爱自己和孩子，所以才会这样逼他，逼得他生不如死，逼得他在自己面前落泪。沈淑颖心中酸楚，她抱着孩子向贺季山依偎过去， 他将脸埋在他的胸口，嗓子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让他说不出话来。唯有男人胸膛传来的暖意一点一滴地沁入他的骨子里，而贺继山则伸出胳膊将他和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一家三口相依相偎。贺东阳不知不觉间又睡着了，小脸上却依旧挂着泪痕，直到父亲伸出粗糙的大手为他将泪痕拭去。窗外已露出了鱼肚白，天色已经一点点地亮了起来，而当天色大亮便是他们分别之时。贺继山一只手抱着孩子，另一只手揽着沈淑颖的腰，将他们母子送到机场。一架军用飞机已经等在了那里，贺继山将儿子递到沈淑颖的怀里，一岁多的贺东阳伸出手搂住了妈妈的脖子，乌黑的眼睛却向爸爸看去。贺继山笑着伸出手抚上了儿子的头顶，温声道，
等东东长大了，记得替爸爸保护妈妈和姐姐。
一岁多的小孩自然不懂父亲话中的意思，而沈淑颖只低着眼眸，甚至不敢去看贺继山。直到飞机快要起飞时，贺继山上前最后一次抱了抱他们母子，他为他将凌乱的碎发捋好，温声道，
飞机要起飞了，去吧。
沈淑颖紧紧抱着儿子，眼圈通红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看贺继山一眼，只对着怀中的稚儿柔声道，
好孩子，和爸爸说再见。
贺东阳听话地挥起小手，对着爸爸奶声奶气地说道，
爸爸再见。
贺继山凝视着儿子小小的脸笑了笑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沈淑颖抱着孩子静静地转过身子，刚走出几步，泪水便再也忍不住决堤。她转过身子回到贺继山身边，踮起脚尖在丈夫的脸颊上落上一吻，眼泪落进了贺继山的唇上，又苦又涩。她转身就走，抱着孩子走得那样快，直到上了飞机她都不敢回头去看他一眼。飞机起飞后，她向窗外望去，隔着如此远的距离仍能看见贺继山依然站在那里，高大的身影依旧满是坚毅。九月，法国巴黎，窗户微微开着，院子里种满了各式花草，清风拂来，花香四溢。法国梧桐的叶子渐渐发脆，在秋风中哗哗轻响，女佣们弓着腰将那散落在草地上的落叶一一拾起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将他们的头发染成了金色，倒和别墅里的那些法国帮佣一样了。窗户上竖着香槟色的窗帘，桌上摆着各式鲜果，紫色的葡萄，金亮亮的甜橙，火红的苹果，还有许多产自法国当地的一些不知名的水果，姹紫嫣红，摆满了整个圆桌。一旁还搁着一套茶具，瓷白的底色搭配着透人心脾的绿，茶香袅袅，点缀着整个祥和而安宁的午后。贺小楠正趴在茶几上看童话书，一旁的奶娘正哄着贺东阳吃点心，整个别墅里都是安安静静的。听到楼上传来的脚步声，贺小楠抬眸一瞧，就见陆依依与一位医生模样的男子一道走了下来，两人脸上皆是忧心忡忡的神色，尤其是陆依依眼圈更是通红，显然是刚刚哭过。
叶叔叔，
贺小楠奔上前对那男子唤道。叶允良勉强笑了笑，抚上了贺小楠的头顶，温声道，
那难怪，记得要妈妈起来吃饭。
贺小楠睁着懵懂的眼睛点了点头，他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自从昨天妈妈看过报纸后，连一个字都没说便晕了过去。陆阿姨担心坏了，连忙去将叶叔叔请了过来，并告诉他妈妈病了，要他和弟弟都要乖乖的，不要去吵妈妈。他很听话地守在这里，当叶允良走后，他摇了摇陆依依的衣袖，小声道，
阿姨，我妈妈病好了吗？
陆依依心头酸涩，牵住他的小手，一面带着他上楼，一面嘱咐道，
囡囡听话，待会儿看见了妈妈要乖乖的。
贺小楠不安起来，又问道，
阿姨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
陆依依的泪水唰的一下从眼眶里落了下来， 他蹲下身子，将贺小南抱在怀里，哽咽着道：
你们的爸爸不会回来了，你们以后只有妈妈了。
七月时，辽军与日军决战于关外，一个月后，因武器装备落后，且无援军前来相助，辽军苦苦支撑数日后，终使全军覆没于镇韩关外。辽军主帅贺吉山亦使与辽军共存亡，一代名将至此陨落。